那这一次我们几位弟兄姊妹都去四川参加了这个华西区会主办的一个神学论坛，那这个题它的主题叫做启示与世界观，所以呢也给我很多的帮助。这次聚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挺感慨的，大概有全国各地的大概400-500多吧，在他们那个新堂里边聚会，每一堂呢都在门口正襟危坐，坐着一位 author 是吧，坐着一位警察，就在那一直听这样的。起初大家还觉得不太适应，但是看人家本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就人家很自然，就跟他们不存在一样，该讲什么该说什么都是正常的哈。然后呢就开始也放松下来，也就融入到正常的敬拜和学习的过程当中。甚至于到其中的有一天晚上，他不是固定的一个警察，还换他，然后轮流来这边值班。然后有一天的晚上呢，还看到那个咱们姊妹进来的时候，前面正在说请大家低头祷告，他就注意到那个警察也在低头祷告。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你会知道说警察在中国祷告是一件很特殊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个正是如同这次的论坛所讲的，这个叫启示。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我们的信仰是来自于启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这个启示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想出来的，而是从天上赐给你的，对吧？是从天上赐给你的。那这样的启示的信仰会来带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观。如果说这些真理和恩典都是从上头赐下来的，或者说真理和恩典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会让你对世界的看法是整个不一样的。而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当然这是从天上来的事情。这次在四川的期间，正好是在报纸上和我都读到了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说是有一个美国的80多岁的老人，跨越了70年，这是一个老太太叫玛丽，她来中国寻访她当年的救命恩人，她找了很多很多年，终于在今年找到了。这个老人家是四川人，但是他住在这个现在在贵阳，他就去了那个地方。找到这个老人家，两个人就相拥而泣，那是喜极而泣了哈。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这个叫玛丽的这一位女士，她是曾经在肯塔基州，就是肯德基那个州，是吧？当过参议员的。她生在开封，生在中国，就是在40年代的时候，30-40年代的时候，她的父母都是宣教士。然后在抗日战争期间，整个有1500这种欧美的侨民就被日本人关在了山东叫潍县，潍坊那个潍哈，关在了潍县的集中营里边。这个潍县城前身就是美北长老会在山东建立的宣教基地，叫乐道院。这个里边呢有教室，有学校，有这个医院，还有这种宣教基地，有教堂，甚至有很多的生活设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把它占了，占了以后成了关押这些欧美人的这些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到了这个1945年8月的时候，日本就快要投降了嘛。然后其实这个侨民们都挺恐惧的，因为你想，很可能他们在投降之前最后的疯狂把大家都杀了都有可能的，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美军和这个国民党政府的一些个军队就是派遣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就是咱们里边唯一的这个中国人，就是这位老大爷，他叫王成汉，他是四川大学，他本来报考四川大学，后来就没有去上学，就是那叫什么投笔从戎是吧？就去为国杀敌去了。然后他7个人坐着飞机，日本跑了以后，8月21号的早晨，他们从那个潍县的上空就跳伞，就这样的下来，他们这个叫。分别的不同的解救行动都是以鸟类命名的，是吧？他们这个叫鸭子行动，那边可能有什么别的什么行动，乌鸦行动是这样的。所以鸭子行动，他们从天而降。这个玛丽就描述那个场面，当时他就是他们一直翘首企盼，突然看见一个挂着有美军星条旗的飞机从他们上空飞过，大家开始鼓掌欢呼，然后从那飞机上就跳下来7个人，从天而降7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国人，就这位王成汉。他就来把他们都解救了，所以他过了70-80年就来找。这一幕其实你想， 拯救是从天而降的这一幕，可以给一个当时的九岁的小姑娘多么大的震撼，对不对？她自己也是宣教士的后代。这个潍县集中营，其实大家应该可能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说那个烈火战车，那个叫李爱瑞，对吧？他也是在得了那个金牌之后，就从苏格兰来到了中国宣教。他就是在1945年的二月死在这个集中营里的，同样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里还关押过许多的很著名的人士，包括说美国有个叫《时代周刊》，大家知道吗？他的创办人也是当年就在这里关着，回美国后创办这个东西。包括说华北神学院的院长贺世博士，包括说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人叫雷震远，齐鲁大学教务长德卫斯，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等等，这些都是曾经在这个集中营里关押过的人。所以这种解救到来的时候，那一幕的场面，他的英雄从天而降，就很让人想到我们在讲的启示是什么意思。我记得原先看一个电影，大家也很多人都知道，叫《大话西游》，是不是？里边的这个女主角也说，她的梦想就是等着她的意中人驾着五彩祥云从天而降来解救她。你知道人心对于拯救的这个事的渴望是永恒的存在的，而且他都知道拯救只能是来自于天上的，只能是来自于跟你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说到底什么叫启示，以及由启示而生的世界观呢？我们可以其实简单的用白话来说，就叫做上去和下来，就是这两件事情的一个组成的，这种形成了张力，形成了互动的一个东西，上去和下来。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没有 PPT， 我们要看圣经，我们要大家打开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3到51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3到51节，我们在这里其实发现了一个类现象，就是十二使徒没有谁是说我来找耶稣的，都是耶稣呼召他的，对吧？耶稣从上边下来把他拣选的，耶稣自己能来到世间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什么叫启示，这就叫道成肉身，这就叫神化为人来到了世间，对不对？所以当耶稣来找到了这个叫腓力，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这个腓力是安德烈和彼得的老乡，伯塞大人。然后腓力又找出了他的好朋友叫拿但业，这个拿但业是在约翰福音他叫拿但业，在其他的三部福音书中大家知道他是十二使徒里的哪一个吗？他叫巴多罗买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的哈，他是巴多罗买，甚至于有人说他的原名叫耶稣，后来是因为老师叫耶稣，所以他改个名字叫巴多罗买，也叫拿但业。这个拿但业呢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很耿直，是吧？腓力找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去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就扣上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说上去和下来，对吧？你发现主耶稣在呼召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一直是有一种我们今天会称之叫做关系性的一个了解，对吧？是关系性的，不是凭空的，是关系性的。我们的这个信仰当然也是以话语为中心，也是话语为中心，不过这个话语为中心，我们的话语都是有情境的，对不对？ 那一日那一地那一个情况下，摩西是在山上对哪些人说耶和华如此说，对吧？他这种情境的，他不像某一些宗教，好吧，就是古兰经嘛，古兰经里边等于就是乱七八糟排列的，安拉说这个，安拉说那个，往下的 下一句跟这个也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来回跳的，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虽然勉强也可以叫做以话语为中心，以命题为中心，对吧？它是有言辞的，有内容的，但它这里边没有一种，我们稍微用一个术语来讲，没有一种位格性的相交。什么叫位格性的相交？就是说你仔细看耶稣怎么遇到了拿但业的这个事情，真是我们觉得很长，但是你想整个的这个范畴，你在约翰福音有记载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了世间，是一切人可能遇到他的一个根本条件，对吧？然后主耶稣又是先认识的施洗约翰，对吗？施洗约翰第一个认出他来，然后为他做见证的。然后你要注意，彼得和约翰其实本来是施洗约翰的，对吧？然后他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哎，彼得约翰就跟耶稣去了，是不是？然后彼得和就把他弟弟安德烈也就带到了这个团队中。然后这里边的腓力是跟彼得和安德烈老乡，对不对？然后这个老乡又找到了他的朋友拿但业。在其他三部福音书中，你可以清楚的看到，每次提到腓力就有巴多罗买，提到巴多罗买就有腓力，你知道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对吧？然后呢，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直到耶稣亲自看到了这个拿但业。所以你发现没有，信仰永远是这种人对，这叫做位格对位格。启示也是这样，启示也是这样，永远是第一要有内容，对吧？内容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言之无物。第二呢，是要有位格的相交，这才叫做一种真正的启示和传递。我们可以说这周在这个四川听到的这一些个题目呢，我们讲到启示，启示可以讲从三个方面影响我们。启示是赐给了我们信仰知识的内容，这是狭义的说救恩的启示。其实广义的来说，自然界宇宙万物能让你去看到理解和研究，这也是神的启示。你不要说我研究成功了，只要神把地球给你放在银河系的中心，你只要晚上出去满天繁星白茫茫一片光污染，你就做什么研究都做不了，你可以明白吗？哪儿你都看不出去，对吧？只有在地球上，在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位置，天文学研究成为可能，说它发展成为可能，这是普遍启示。那至于救恩，那必须就是神从天上下来告诉你他是神，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说启示是赐给我们信仰知识的内容。第二个方面，启示也在决定我们来获得知识的途径。知识是怎么来的？是人发明的还是人发现的？如果你讲是发现的，就意味它原来就在那，它原先就在那儿，它从哪里来的？我们说从天上来的，对吧？这叫启示。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会以一个谦卑的态度面对知识，面对信仰，面对所有的这个广义的知识，因为这是从启示来的。第三，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启示也塑造了我们传递知识的方式。神的道成肉身这种方式就是这个启示传递的方式。我们说这种方式里边就包含了两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叫做位格性，一个叫做命题性。再用白话来说，我们今天也经常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跟人家交流，是不是？人跟人的交流，可是有一些交流让你弄得尴尬症都犯了，对吧？你很受不了。有一些的交流呢，唠了一下午不知道要唠啥，我们说好像没营养，是不是？所以真正有意义的交流是怎么样子的？其实就是这我们要应该从启示这里学会传递知识或者叫传递内容的方式。一个有意义的交流一定有这两件事，一个是位格性。所谓的位格性就是谁在说话又在对谁说话，就这么简单两句话，对吧？是谁在对谁说，对不对？你如果把这个语境词拿掉，你根本无法说这段内容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你拿掉了这个说话人当时的语境，当时的表情，甚至于你这个话的意思完全会被误会，对吗？所以位格性是传递知识不可或缺的层面。其实这个角度来讲，你反过来讲，你就会知道有一件事，大家都很知道，在网络方面，在网络上面，你发现好像你能看到特别多的这种语言暴力，有没有？暴力以及一些个很放肆的、很粗鲁的、很卑鄙的、很污秽的一些话，是吧？全部在网络方面发出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就有一句，当年网络刚兴起的时候有一句俗语，你如果不是个老网民可能没听过了，但是这个道理很简单，他说在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网络成了一张一个遮蔽的网络，是吧？他把你挡在后边，没有人知道这个发言的人是谁。换言之，这就网络上的对话很多时候是两个虚拟符号和虚拟人格的对话，它不是有位格的，对不对？你不知道是谁在说，也不知道是在对谁说，这就是一个没有位格的话，没有位格的对话，人的这种罪性全部就会爆发出来，所以会看到了很多的这种语言暴力、语言的污秽。从至少这个意义上来讲，实名制是有好处的。所谓的实名制是让你多少恢复一点你的位格性，当然它也可能带来说侵犯人的隐私，那是另外的层面，对吧？但是所谓的实名制，所谓的位格性的恢复是很重要的。而第二种的，我们说这个在启示给我们传递的这种知识的方式方面啊，第二个方面除了有位格性，还有命题性。所谓的命题性，很简单说就是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物。两个人说话总是要有语言的，有逻辑的，是吧？有思维的，有思想的，有内容的，这个叫做是一种命题式的，而不是说有一种我不太能学得上来。就好比有时候经常在东北街头看见两个人站在那儿寒暄哈，东北式的寒暄，哎呀，干啥呢最近？啊，没干啥，怎么样？挺好，整啊整啊，去哪儿？行啊，哪儿？就唠了半天五分钟，你不知道他说啥是吧？也许人家自己明白，可能我外地人不明白。但是总之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人交流了半天，不知道在说什么，没有命题，就是没有内容。所以我们说一个好的沟通、好的交流、好的知识传递，一定是位格性和命题性都有的。如果只有这个情绪而没有命题，这就是没有内容的交流。哎，如果你只有命题而没有情感，这是没有意义的交流，没有位格。所以说我们相信启示传递的时候，也就是说神来把他的话告诉人的时候，正是在用这种启示的方式传递给人，成为有意义的交流，成为对抗我们之前说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那个状态，成为去在空虚中赋予内容，给这个混沌赋予形式，给这个黑暗赋予什么光明，这样才是启示在传递，想在传递。道成肉身是这件事的最好的体现，对不对？主耶稣从天而降，他以一个很实际的位格的方式跟人去讲话。所以我们最熟悉的，为什么被称为基督教，你没有叫圣灵教，也没有叫上帝教，拜上帝教这个可怕了，这是太人天国，对吧？我们叫基督教，从某个意义上我们没有说高抬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但正说明了对我们而言，这个方式是我们最容易了解的，对吧？就是主的道成肉身跟人的接触。为什么启示是非常有必要的呢？所谓启示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你没有可能知道的这种事，对不对？就像那个圣经上讲，他说人的灵知道人的事，照样神的事只有神的灵知道，对不对？只有神的灵才知道神的事，如果不是神告诉你，你就没有可能知道神的事。所以说启示这是一个必然的，关于信仰，关于那些终极的奥秘，一定来自于上帝，一定来自于上帝的。而且当这种启示到来的时候，人对这个启示就会有他的一个反应，是吧？这就构成了一个信仰，或者说传福音整个的一个过程，构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种反应呢，可能有时候主观，有时候客观，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从天而降的一个真正的标准，你没有办法评判。你以为是这样，他以为是那样。主观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里真的被神的圣灵充满，然后也有外在的印证，启示的灵在你心中诞生出那样的真智慧，知识真的传递了过来，那个命题真的传递了过来，这个位格性的交流取得了效果，那个时候你会恍然大悟，你就会觉得说，我已经知道，我知道，我已经知道了。有时候这个看循环论证，你跟别人无法言喻，对不对？但是你就是知道你知道了，原来是不知道你知道，或者知道你不知道。最要命的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对吧？当你我已经知道，我知道，我已经知道了，这是很美的一种状态。这就是这种位格式的启示的交流完成了。虽然你有可能你没有办法立刻的也以位格性和命题性的方式传递给别人，但是这总是一个好的开头。而相对应的就是有些人我说的那种，他其实不知道他不知道，这就是今天另一句俗话，蛮有意思的。他说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就这个意思。有没有这种情况？你觉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你以为的那样吗？是吧？所以这样的时候你知道可能缺了一点东西。所以我们说启示真正来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启示呢，就是主耶稣在跟拿单叶这一次谈话当中突出起一件事儿。前面的话都好理解，包括那句很费解的话，那个费解的话一会儿我们稍微提一下，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原来这个地狱启示在各处都有，在今天常常被人埋汰的一个 地方是哪？河南。好吧，东北人在外地不少人埋汰，是不是？基本上你看北方人说南方人南蛮子，啊，南方人说北方人就是这个也是很粗鲁，是吧？啊，你瞧不起河南的，河南可能瞧不起山西的，山西瞧不起西北的，西北瞧不起西南的，到处都有这个问题。当时这个拿撒勒有点像类似于一种撒玛利亚地区嘛，是吧？那个地方被这种南方正统的人很瞧不上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全都是鱼龙混杂的，信仰的不纯正，怎么样的？所以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是当时那个正常反应。只不过一般人把文质彬彬装起来，我们不说这个话，我们是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对吧？我们得装得像个正人君子一样。但是拿单叶不管那套，直接就说，所以反倒是一个正直不正确，但是耶稣却说这个人心里正直，这是真以色列人，是吧？他有什么说什么。你要知道在今天的欧美，所谓的政治正确已经害死很多人了。政治正确意思是你不能说黑人，你不能说亚裔，你不能说女人，你不能说同性恋。所以现在在整个的欧美，只有基督教异性恋白种人才是可以被随意各种人攻击的，没有任何人保护你，对吧？成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好，这些话好理解。然而耶稣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这么震惊，我的主我的神啊，是吧？就敬拜上了。那我告诉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更大的事。什么更大的事？他说你将要看见什么？神的使者，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你知道什么叫做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吗？在人子身上，如果没有读过旧约是根本不能懂的。他在又用典故了，我们上次就讲过耶稣是对旧约非常的熟悉，他就用很多典故，对吧？这个典故一说出来，这种历史的贯通性就打通了，他就告诉你这两件事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不只是这两件事。事实上耶稣讲的是雅各的那个梦，雅各的那个梦，雅各在伯特利的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梦。其实那个地方等一下我们会说实际上是在哪，是吧？他后来给那个地方命名叫伯特利，正是他最孤苦无依的时候，是吧？前途迷茫的时候。然而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就梦见了上帝在对他讲话，而且呢有一个梯子垂了下来，头顶着天， 然后天使在这个梯子上边上去下来，然后神对他讲，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要跟你立约，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说这个。然后他醒了，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在那儿立石为念，浇上油，是吧？叫伯特利。耶稣很明显他说的就是这件事，但是原来的那个梦里边，人家说的是神的使者在那个梯子上上去下来，耶稣说你必看见神的使者怎么样，在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他把自己比作谁了？比作那个梯子了，对吗？所以有没有发现这里边的对比哈？他是那个梯子，梯子是干什么用的？让你上去的，或者让上面的人下来的，对不对？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道路，对不对？他是道路，他是那个绝天地通之后，又曾经又通了天地的那个唯一的道路。然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雅各做梦的这个地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当年建巴别塔的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示拿地的，叫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口音，你还记得吗？巴别塔，巴别塔的方向和这个天梯下来的方向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巴别塔是人对抗了神的命令，上帝是不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分散全地，对吧？可是巴别塔的意思是，这些人我就不要分散全地，我要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同心合力搞一点大事情出来，我们这种大一统的帝国就叫呼之欲出，是吧？所以这叫做巴别塔思维。他们就人，而且不用神造的石块，是自己烧的这种石漆灰泥，对吧？钢筋混凝土啊，对吧？科技很发达，开始造这个巴别塔，要通，这是一个永恒的象征。世人对待知识获取的方式，以及你获取知识要干什么，都是巴别塔思维。我也想问大家，从小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尤其知识很重要嘛，知识很重要，最著名的一个口号叫什么？知识改变命运啊！我记得有个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是吧？一个老人家啊，佝偻个腰怎么样，希望工程，然后他子女辛辛苦苦上学，考上大学，衣锦还乡，六个大字，知识改变命运，对吧？知识改变命运。那就像有人说了，这当然是个笑话，有人讲说，看你这个面相，你应该是24结婚，然后26生个孩子，28有房子，然后又有孩子，子孙满堂。那个说不对啊，我现在35了，我还没结婚呢。他说哎，那你干啥了？他说我这读到博士后毕业了。哎，知识改变命运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是另一种说法。但是知识改变命运，你有没有想过，你获得那么多知识目的是什么？中国人，你知道中国人世界上最重视知识的民族之一，对不对？他是热爱真理吗？我问你，知识在中国意味着学而优则仕，很简单。你不要说，哎，我不管别人，我就是热爱真理的。好，你是出淤泥而不染。我说的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可以同意这个判断吗？大多数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上个好大学，好大学的目的是有个好工作，或者说将来有好的前程，对吧？能再过上一个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你对知识的真实看法，你爱的不是知识，是知识背后的荣耀。同样，这就叫巴别塔思维。他们建巴别塔，他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永恒的象征。他说我们要来一起建巴别塔，来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对对吧？你知道人本来是神造的，有神的形象，你生在地分散各地，遍满地面，是为了传扬上帝的名的，对吧？可是他们现在聚在一起建一个塔，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永恒的预言。人类堕落之后，罪使得天地绝之后，人对于知识的看法就改变了，从荣耀上帝的名变成了要荣耀我自己的名。所以他们这个巴别塔越建越高，越建高，后头叫通天塔，是不是？要通上天去。 然后神派使者下来变乱你们的口音，这是一个祝福，让你回到了起初的那个约定，是吧？让你回到了一可以分散的自由，而不是大一统的这种铁蹄之下，这是一种祝福。所以当这个巴别塔被拆毁，人才开始再次分散全地，遍满地面去发展。你会发现天上垂下来一个梯子，这就叫启示，这叫下来，地上搭几个通天，这就想上去，这就叫叛逆，这就叫逆天，是吧？所以你发现整个圣经就是这两种思维的一个交战。神不是不喜欢天地相通，神是不喜欢人要为了传扬自己的名，带着罪想要跟天相通，是吧？所以神自己的方法是启示，他从天上垂下梯子来，就在当年巴别这个地方，告诉你将来会有一位如同这个天梯一样的一位来拯救你们，这就是启示的意思。耶稣基督从天而降，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只有当这个天地的道路打通之后，才存在着上去下来的真正可能。所以这就是启示，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那是不是说道成肉身只是发生在新约呢？并不是，旧约也是一样的。旧约里说了那么多，神就降临在西奈山顶上跟人讲话，是在讲什么？神就去那个摩利橡树底下探访亚伯拉罕，这是在干什么，对不对？整个的旧约也在传递一件事，就是那至高的神却在好像对他的婴儿一样。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小 baby， 比如我家小明才一岁，他就是跟你讲这样的交流，要这个要那个，你要想跟他交流，有时候也不得不就这样，是不是？神就好像在用这个方式跟我们交流。神他是那么高的神，却在用婴儿一般的语言，耐心的温柔的跟人类进行这样的交流，这就叫下来的精神，对吧？这就是弯下腰，甚至是蹲下，甚至是跪下，甚至要匍匐下来的精神。我们说上帝在整个旧约，当然也包括新约，一直采用这种叫俯旧的方式跟人交流。上帝在迁就人的无知，你可以明白吗？他没有说你这啥也不懂，我就这样的，他始终的要跟你讲话，试图让你懂，当然前提是不牺牲真理的全备性，对吧？他不会为了迁就你迁就到了改变的意思了，是不是？但是他仍然以最可能的方式让你懂，这就叫启示，这就叫神的道成肉身的精神，他跟你讲话。其实这样的精神贯穿在圣经的各处，我们每一次的背读祷文，你有没有注意过里边祈求的是下来，是不是愿你的国降临呀？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如同行在天上，对吧？当我们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是这种道成肉身，是下来。如果说人只想上去，巴别塔呢是一种上去，对不对？用这个人的理性的大一统的扬自己名的方式想上去，可是有另一种，在甚至于在教会内部也存在这种思想。比如说有人觉得人生活着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全部的意义在等着当将来上帝下来，耶稣再来把你被提嘛，提到天上去，是吧？天上才是好的，地上全是垃圾，这个大破船快沉了吧，能沉之前我们多捞几个人上天堂。你的所有的指望在天上，地上是不值得留恋的，不值得做任何事儿的，不值得关注的。但你仔细想，这个好像不是主导人教导的。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对吧？所以当我们读新约启示录最后的一个地方，你会看到那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正在人间，是不是？ 所以关键的它不是上边还是下边，关键的就是在于是不是神在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应许实现。如果人的罪不被这个道成肉身的神洗净，大家全上去那个地方就叫人间了，因为那是罪人的聚集。你要明白啊，罪人的聚集的地方就叫人间，甚至于是地狱。神在那儿与人同在的地方就叫天堂。美国好，美国好，所有人都移民去美国，白种人去南极洲去，是吧？你去那儿，那就成了中国了。你明白吗？所以上去下来的概念是在说哪里有神的同在，不是个楼层高低的问题。住一楼那就是人间，住29楼天堂，不是这样的。整个的圣经的教导我们，神是不断的下来的神，可是我们却总梦想着总要上去，上去，上去，别再往下走了，别在这个地方待着，这是不合乎圣经教导的。当然，这个事情正是由于罪而造成的，正是由罪而造成的。我们刚才说，当神启示他下来跟人有位格对位格、命局对命局的交通的时候，这就是道的传扬。道的传扬的意思就是说有内容的神的话语，并且借着有位格的神或者是使徒或者是先知或者是百姓来传扬，是吧？这叫做道，这是传道。然而这个道到了人听的耳朵里边，你发现这个反应各异，反应各异，也就意味着是说，如果神的灵与他同在，他会产生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叫神圣感应。同样的道传出来，有人就听了就激动，就痛心，就悔改，是吧？就信靠。有人就耻笑讥讽，这样说起来，这就叫做世界观的问题。大多数现代人的世界观，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叫马克思弗洛伊德世界观，马克思加弗洛伊德，关键词就是暴力、斗争、压抑、释放，好熟悉的词，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肉身成道，我盖巴别塔通天。意思就是说，没有上帝，人是动物，人要争生存，人是自己的神。你要来去斗争，甚至是暴力斗争，取得你应得的东西。你是你的神，然而弗洛伊德又给你补刀一下，但是你这位神是被你心里的情欲所引导的，这样人就连人都不是了，是动物，是被情欲牵引着的，对吧？这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或者说在这个马克思弗洛伊德世界观或这种模型下，在这个模型下塑造出来的人，的确他会认为信神不正常。马克思说信上帝是叫鸦片，精神鸦片，对吧？弗洛伊德说信神是你的一个什么本我的意识，对超我的渴望等等的，是吧？这样的，在这个模型下，信神的确不正常，他们就失去了神圣感应的能力。所谓失去了神圣感应的能力，就是当崇高的事情出现，他的第一反应是嘲讽；当美的事情出现，他的第一反应是要去污秽它；当完整的有生命的东西出现，他的第一想法是要破坏它。没有真正信主之前的拿但业就是这样的，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当人只会这样说话，这就是所谓的失去了神圣感应能力的人，他就是叫做马克思弗洛伊德框架下塑造出来的人。他所有的事情用今天一个最俗的话说，是满身的满满的负能量的人。他不知道何为真，何为善，何为美，何为生命，何为秩序，何为内容，何为崇高，不知道，也不相信有，
也不准别人有，所以要破坏。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阿奎那加尔文模型。在这样的世界观体系内，我们说这有一种神圣感应机制。在这种世界观下的正常人相信世界是上帝造的，人是上帝造的，人是有上帝的形象的，所以这样美好的事情，也就是那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他由衷生敬畏，生敬拜，生感叹，想要去知道这奥秘，想要将荣耀归给上帝。见到那一切的启示的事情，他也是同样的愿意有这种神圣感应。因为神圣感应本来就是神放在他的子民心里的与神沟通的那个正常机制。当然，罪的意思就是削弱、破坏和阻碍了这种神圣感应，使得启示那个造下来不再可能完成。你再是以位格性的跟他沟通，他以一种网络式的无位格的这种虚拟暴力、无定向暴力跟你对抗，你越是用有意义的话语和命题式的这个道跟他沟通，他越是要以后现代式的解构的方式拆解你的一切话语，但是又不能生发任何的意义，对不对？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之一。可能在30年前，当你说一件事情涉嫌严肃的事情，人们还会想一下他说的对还是不对。可是今天有时候也不知道你该哭还是该笑，你跟一些90后甚至更小一点的年轻人讲神的福音的这样的事件，说完之后呢，他说这个我好喜欢呀，我好喜欢。他没有讲你是对还是错，他说我好喜欢。你会发现意义好像不重要了，在这里是不是对错是不重要。这就是所谓后现代思维的一点点的影响。这个还好，那更糟的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所谓的那些红一代、红色的那一代人，就是失去了神圣感应能力的啊，越是崇高的他越要讥讽和破坏，挺悲哀的其实，对吧？我们失去了爱人的能力，也失去了接受别人爱的能力，我们不再愿意被上帝怜悯，同时也不再愿意怜悯人，像独狼一般在这个丛林中骄傲而又自卑的活着，是吧？所以缺乏了启示的世界观，没有了这种阿奎那加尔文模型，也就是我们说的启示的世界观，人就会都落在马克思弗洛伊德的那种生物性的世界观里面，而那个也是一个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现实。所以我们说巴别塔的核心和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教会中只是盼望上去忽视人间事情的，可以叫做时代论，和时代论的核心都是要上去然后不要再下来了，区别只是说一个要自己上去，一个等着被提上去。可是上帝是在不断的下来下来下来的，他下来去找到先知，就是约翰，先知找到自己的门徒，门徒们找到自己的兄弟，兄弟找到自己的老乡，老乡找到自己的朋友，通过一次次的关系对关系、命题对命题的方式，将这样启示下来的道传下去。不是你传五个就五个有回应，因为我们说那种神圣感应是神给人的，对吧？而当这样的链条建立起来，你就知道神愿意天地相通，去除罪行，他甚至愿意为你而死。这就是神的这种真正改变人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正面讲很正直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拿但业，也就是巴多罗买，在他没有被主改变之前，没有爆发这种神圣感应之前，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对吧？这种人只不过比伪君子稍微可爱一点点，伪君子是心里讨厌你也不说，而这样的人心直口快的，就是说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那一般就是不当讲，是吧？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肯定是不爱听，对吧？比这个伪君子稍微强一点点，然而你不是说他就好，对吧？也是一种粗俗的，也是一种马克思弗洛伊德观点的人，但是他被神改变了，他能够来敬拜神。 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巴多罗买就是拿单叶，他是带着马太去印度宣教。后来他在亚美尼亚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就被歹徒抓住，把他扒皮而死。所以教会历史的传统，巴多罗买的塑像，将来你如果去欧洲旅游，你如果看到有这种圣像啊，不要膜拜圣像啊，我只是说雕塑的那个圣像，对吧？如果手里拿着一把剥皮刀的那个，三把剥皮刀，那个就是巴多罗买，因为他是被三把剥皮刀剥掉了皮子的殉道。你可以想象原先的那样的一个无法天人感应，我觉得中国这个词不要被误会的情况下挺好的，我们说的神圣感应是吧，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为主而这样的献上。所以直到今天，这个亚美尼亚的教会都被称作亚美尼亚使徒教会，而且是从巴多罗来这里传下来的。最后我们要讲一个最近也发生的例子，也是在美国的事情。这是在美国的这个州，你知道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就有很多同性恋者去登记结婚。美国和我们这儿不太一样，但是也有相似处，一个是民政的登记，一个是教堂的牧师的签字，对吧？有法律效力的是这个民政的登记，就是当地一个州的一个登记员，他叫金戴维斯夫人，一位女士50岁。结果呢，有一对同性婚姻的人找他要登记这个证书，他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签你这份证书，我的心不允许我这样做，我的良心我的信仰不允许我执行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同性婚姻的判决。所以他的那个首长也是在百般劝导之下，其实也很无奈，但是也没办法，只能按照法律以藐视法庭罪判他入狱。只要你同意签字就可以不入狱，他说我愿意入狱。美国今天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一共有6个书记员，其中5个都承诺可以签发结婚证书了，而且其中有一位在说，我真不愿意这样做，但我又不得不遵守法律，我是传道人的女儿，这是我平生遇到的最难办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同意了，但是金戴维斯夫人就是说，我做了，我不签字。他在被带走之前就告诉法官说，上帝的道德律和我的工作职责有冲突，我不能把刻在我心里和灵魂里的事情和我的肉在世上的使命分开。所以他就选择了去坐牢，因为他说我愿意用我的全心全意全灵去爱上帝。这就是他在法官面前的见证。不过呢，当他这样的事情出现了以后，立刻就在他判决的法庭外面聚集了2群群众，一大群支持他，都是教会的，写着耶稣拯救，写着同性恋是罪，还写着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另外的同性恋组织就是谩骂是吧，侮辱，写很多东西。其中对他的攻击有的很多来自教会，很多人说你是个假冒伪善的基督徒，你是在这儿故弄玄虚，你是在这儿是搞事情，你的上帝不爱你，你做的事情不会讨他喜悦的。更有力的一个指责是说，你有什么资格做婚姻的见证，你自己离了3、4回，这是事实啊，他的确离了3、4回，他也的确是刚刚信主才4年，他那些事都是他信主之前犯下的。但是这岂不是正好说明了福音具有怎么样的改变人的能力吗？对不对？他不正是在他自己这种破灭了的婚姻当中，才真正知道了婚姻的意义是什么的吗？我们说的这种道成肉身的精神，这种福音的精神就是这样的意思，它真的可以改变人，可以改变拿但业，也同样可以改变戴维斯。道成肉身这种下去的精神一直是活在 或者说在贯穿在真信徒真圣徒的里边的。要不然李爱瑞烈火战车那位干嘛要跑到一九二几年三几年的中国呢？你想，要不然美北长老会为什么山东潍县建立这种中心？我听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说今天的中国外国人要长期扎根在中国就是几个原因，一个是为了挣钱不得不扎在这儿，一气派过来的德国人是吧，第二种呢是在美国和欧洲混不下去，因为会说英语到这儿混口饭吃，剩下的是来旅游，那个就不提了，不是这种原因还能留在这儿的，只可能他是宣教士，这就是一种下去的精神。而中国人始终想上去，我们移民，你怎么会移民去叙利亚呢？对吧？你都知道哪儿好是吧，想上去。所以我们说这样的精神是真正改变人的。这位戴维斯夫人被这些人逼迫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他放出来之后，他自己从来没有过仇恨的言论，我只是个被神的恩典和怜悯感动的平凡人。当我说我的罪被洗净的时候，我不是在说我一直是个好人，我正是因为有很多的罪，我才被我的罪被洗净，很感恩嘛，对吧？可是这些个同性恋的这些人呢，不断的起诉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别人别的书记员签这个不行，或者你用根据联邦法院法令同意你们结婚签也不行，我就得要你的名字签到我的结婚证书上，你不签我一直起诉你，让你一直坐牢。所以你听明白没有，这些人到底要的是什么？用他的律师的话说，这些人就是要把戴维斯夫人好像他们的战利品一样，要把他的头盖骨挂在墙上当战利品展示，你明白吗？他就是要我们公开的羞辱你，你就知道这就是魔鬼和圣灵的交战。他就要你必须放弃你的立场，你来签我的结婚证书，到现在还在坚持，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下次再去坐牢。所以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这样，所谓的降卑，所谓的上去又下来的这一位神传递给我们的信仰，就是他会使得那高傲人降卑，会使得谦卑人升高，他会让那些所有自以为意的人定罪，而让那些痛哭流涕悔改信靠的人，他称他们为义。这就是启示的世界观，这就是来自于启示的信仰，来自于启示的道。只有这样的道才可能是真的道，才可能真正改变人的生命，才可能将人从一个叫做地球的集中营里边从天而降把你解救出去，才可能将一个像戴维斯夫人这样犯过无数罪的人能够这样的站起来，他所做的见证并不比手持三把剥皮刀的巴多罗买小。让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来找我们，不是我们来找你，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主啊，是你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你。主啊，是你拯救了我们，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我们求你在这教会当中运行，求你在人心当中运行，求你所赐的这样的神圣感应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燃烧和爆发。主，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你知道，我们因着你知道，我们才有了信心，才有的能力可以坚持下去。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地上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不只是消极的等待上天，不只是消极的在心中渴望去那更美好的地方。主啊，愿我们效法你的榜样，我们去那下边的地方。主啊，我们只有在你的圣灵重生了的心里，我们才会说人应该往低处走。主啊，我们愿你的灵感动我们，用心来认同你的教导和引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